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二讲。第二讲的时候，我们把原来的《易经真用》这个名字变了，变作《闲窗易画》。因为原来这个《易经真用》这个名字是原来本来想上喜马拉雅的这个音频节目，所以做的比较正规，还有这个大纲做的也比较正规。那么呢，我更想讲的是一些知识点、文化啊，或者大家随意讲一讲。我不太觉得可能大家能够在喜马拉雅上听多少讲就能学会某一个很深的东西，比如说中医。我不认为有人能够在喜马拉雅上听多少讲座以后能够自学会中医的，而周易一样的。但是呢，它作为一个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入门了解是可以的。那么呢，我想在将来课中吧，更多的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化，而不去讲太多专业性的东西。可能也会讲啊，但是放在后边吧。那么第二讲，我们用一首诗来开场。这首诗宋朝啊时候的一个大儒所写：双双马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啊。人这一辈子啊，有很多学问，穷一辈子之力也不容易学得通的啊。比如说中医啊，比如说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中医，比如说儒家文化，比如说武术，比如说佛学，比如说易经。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学通，穷一生之力也学不通，那么也不需要学通。为什么？一旦学通了之后，你反而觉得很没有意思。就是不要学通，是通非通，或者说你已经懂了七八成，就这个时候可以了。我有时候跟我学生们说，讲一个话，这个东西我也不愿意把它弄得太深，我也不愿意哪怕就说我是占卜出身，我也不愿意去占卜达到一种占什么100%就准的程度上去。我跟学生在那开玩笑，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达到这个程度，那我离死可能也差不远了。为什么？这就几近于妖了，天是不会容许这种东西存在的。所以呢，尤其是易这个东西，学就在于到个七八成就可以了啊，似通非通啊，其类未无穷，那就永远有学的动力。一旦真的通了，你会发现人世间所有的道理虽然都明白了，但是往往就会有出世的心。实际上我们平常所说的易，它是一个很泛泛的概念，它包括了我们所说的周易和术数这两种东西。而易呢，实际上来讲它有三易：连山、归藏与周易。这三个东西合起来才叫做易。连山、归藏、周易并称三易，也叫三焚啊。甚至对古人来讲，说什么最难的学问叫什么？叫三焚五秋啊。古很古老啊，意思就是很古老，也很难。殷商时期所传承的易学，它不叫做易，它叫做连山。商朝时候的易学，它叫连山和归藏。那么在连山和归藏的基础之上，经周武文王居而演绎以后，为教化四方，变化为周易。连山和归藏跟周易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在于连山和归藏它可是彻底的占卜学，根本没有所谓的教化的这个意义在里边的。他之所以建立这个东西，是完全为了占卜天地日月运行的道理设立的，是彻底的占卜之学。那么这一套东西已经失传了，据说是在道家内还有保留，但呢也只是传说。那么连山和归藏在经过周文王重新的演绎以后啊，周易这个东西来教化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大人什么是小人，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不应该做什么事，他有了这些东西。 人参和归脏和周易实际上它是一套啊，一个东西，只不过呢各有侧重啊。连山呢艮为首卦，为什么呢？连山是艮为首，为止，为山，为少阳，是为人物。归脏首为地，为静，为顺，为阴，为母。而周易呢，首卦为天，为乾，为动，为阳，为父。三易之变迁，由人而发，终结地，终于天，形成了天地人三才的思想体系，至此完备。那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研究啊，不一定跟市面上的一样，也不一定对，大家当闲话听就可以了。我说了，我们这是先窗画周易啊，我并不保证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所以实际上三易的变迁啊，我们就明白易呢本身是研究人和自然关系的一本著作，合则为一，分则为用。连山归脏现在是失传了，市面上虽然有连山归脏的一些书，但以我的眼光来看呢，很多都是汉秦时候的伪作。那么啊，是不是周文王创立的东西就叫做周易呢？或者说是不是周朝的易学体系就叫做周易？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周易名字的来历啊，与这句话有关，叫周流六虚，变动不居。是指易这个东西啊，它是周流六虚，何以为周？周流往返，何以为易？变动不居。说周易这本书啊，它讲的是一种规律的变化，而它的变化是不会停止的。充盈六虚六者，它的往来是没有一定之理的，它是不固定的，而阴阳刚柔为事物的矛动性也常常在变化，所以不要拘泥于某一个不变的规律，唯有变而是从，是周易这本书要告诉大家的道理。所以呢，周流往返，变动不居，合并称为周易。什么是八卦？如果要谈这个东西，很多书上会谈得很复杂的。那么呢，有一些人呢，一上手又会觉得这东西是迷信，条件反射啊，中国几十年就是这样。他不管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不学习，也不接触，他一上手就会说这东西是迷信。到底是什么东西称为八卦呢？八卦，卦者卦也，就是把卦起来，什么东西挂在这里呢？在周易上讲叫玄以成象而为卦，有八个东西可以把它挂起来，看看它像什么东西。什么叫像？就是图像，有八个图像可以把它挂起来，看这像什么东西，就叫做卦。那么按照先天卦的排布顺序呢，一般我们就称为这先天八个卦，我们叫先天卦啊，我们一会再说。那么就叫做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谓之八卦。那么这八个卦是怎么定出来的？是用天地定位啊，其实很简单。上，我们的人的头顶有什么？有天，天呢就名之为谦。下呢有脚，脚底下有什么？有大地，名之为坤。那中间还有什么？天和地中间有什么？有日月，那周易上叫做日月其中。那么给它取个名字，不叫日，离，日呢称呼为离，月呢称呼为坎，那就有了什么？有天地日月四个卦了，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四个最大的东西。那下来还有什么？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天地间还有风，有雷，是吧？那么风是怎么产生的？风是由于这个阴阳电子气流的摩擦，空气的摩擦，实际上也是阴阳电子的摩擦，空气的流动产生了风，而电子的摩擦产生了雷，那么就叫做风和雷。那古人已经认识到了，叫什么？叫雷风相搏啊。古人把风 取个名字叫做巽，啊，把雷取个名字叫做震。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山和海，在我们的周易八卦上呢，叫做山和泽啊，山和泽。那我们一般说这个海是怎么形成的？海是因为它地是低洼，低洼呢就有水往低处走嘛，就形成了沼泽地或者是大海。那么但是周易上呢，把这个不叫海，它就是叫泽，所谓泽者低洼之地。那山呢肯定是高亢之地，那山和泽是一对。那么就是八个卦，上有天为乾，下有地为坤，中有离为日，中有坎为月。那么还有天地间还有巽为分啊，和震为雷，还有我们大地上的山和海，这就是自然界中的八个基本的东西嘛，啊，也没有什么可神秘的。那么为什么叫做先天八卦呢？那么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自然界的现象，它不因为你人存不存在，有没有人的客观上的认识，它是主观存在的，所以叫做先天。天地日月分雷山泽合成为八卦，很朴素的自然现象，没什么可神秘的。什么叫做后天八卦呢？刚我们说了，先天八卦它是摆脱了人对自然界的观察客观存在的，而后天八卦呢，是我们人要把先天八卦应用在人事关系上，或者是以人为中心，以我们的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心，应利用先天八卦的规律进行推演事物所形成的。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先天八卦呢，往小了说啊，它并非只能在地球上用的，它最小的描述范围是太阳系，它描述整个太阳系的普遍的大规律。如果不相信的话，你把这个先天八卦放在这个太阳系中任何一个行星上，它都是通用的。比如说你不管站在任何一个行星上，它上都是有天的，下都是有地的。那么这些行星上它不一定有雨雪的，但它一定有风啊，有空气的激荡，一定会因为空气激荡就一定会产生了电子的摩擦，所以风和雷是必须有的。虽然不一定有雨雪，但是它一定会有地势的高低，高者为山，低者为泽。那么呢，我们的先天八卦这个普遍规律，它最小的使用范围是太阳系，除了太阳系我也不知道了啊。这也是说古人为什么管这个对卦叫做泽而不是海呢？因为他认识到了对为泽不一定为海，泽呢我就指的是一个低洼之处，那么不一定是我们地球上呢，要是其他的行星上，那低洼之处它没有海，但是它低洼，低洼就是泽。所以说老祖宗也是很聪明的，那么把这个先天规律，也就是说这个先天规律是指的最起码后指的是整个太阳系中的一个普适性的大的规律，那么把这个规律放在我们的地球上进行应用，或者说放在我们中国位于北半球嘛，啊，放在北半球中怎么应用，得出一个实际应用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后天八卦。古人是站在北极星下建立了一个坐标的，把天呢就放在了我们国家的或者说地磁场罗盘的西北方位，地呢放在了西南方位，把这个震卦代表雷的震卦放在了东方，把代表泽的对卦放在了西方，把离火放在了南方，把坎放在了北方，把巽卦分代表分的巽卦放在了东南，把代表山的艮卦放在了东北。那为什么这么放？这个是与我们国家是中国啊，中国的气候、星象、地质、地理和节气的变化是有关的。这里也就是说，后天八卦是与我们 地球，尤其是北半球，甚至来说是我们中国为观察点的星象节气地理是有关的啊。简单的说，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西北向就具备了整个太阳系中乾卦的性质。那乾卦都有些什么性质呢？我们说乾为天，它就代表阳性的东西，干燥的东西，高亢的东西。乾为金，又多金属矿藏啊，又多金属矿藏等。那我们国家的西北呢，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干燥啊？我自己就是西北人嘛，比较干燥，比较高亢，地势高亢啊，那又多金属矿藏。先天卦在我们国家地理上一应用后就变成了后天八卦，卦还是原来的卦，只是代表这些东西的方位发生了变化。先天卦是没有方位的，它是事物的普适性规律，大的规律，它并没有方位啊。而一旦变为了后天八卦，它就代表了具体的方位和具体的什么东西啊。不单是方位啊，这种应用包括的所有的应用中，比如说所有坚硬的金属、干燥、强硬、善动、坚强的东西，全部男性啊，相对女性来说，男性就更坚硬一点，更强壮一点。那这种都具备先天乾卦的特性。那么古人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归纳总结到一个卦中。就是这么进行归纳和总结的，把世间万事万物一个一个的进行归纳。比如说相对来说女人呢就比较安静柔软顺存啊，那就以坤卦来代表啊。当然不要跟我抬杠啊，我见过有些人死抬杠的，说现在的女人也很厉害，为何不用乾卦代表？我们指的是事物的基本特性、根本特性啊，并不是指一些变异性。那变异性是我们将来在进入易卦、进入变化的时候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说它在本卦的时候就要讲的。所以我们古人就是这么伟大。那我们今天主要都说了些什么呢？今天给大家重新说一下啊，我们大概说了一下什么是三易、连山归藏与周易。第二呢，知识点又说了一下《周易》的名字的含义。第三个知识点，我们说了一下什么是八卦。八卦中呢，又给大家讲了一下什么是先天八卦，什么是后天八卦。那今天讲的差不多了，也怕大家累着，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请大家。能做推广就做推广啊，能关注，敬请关注我的公众号啊，感谢大家。